的话，道义放在心上，这是重症。重重症，一个人不正直，一个人不公正，不大公无私，他就不正。所以我们看，我们中国的智慧啊。 下手要毒死他，就他那种毒打，喝了毒酒啊，后来没死，这也是逼到人家对你很严重的发动血管症，所以这一件事还是唐太宗一生的瑕疵。但是我们说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是吧？这也是中谋，用中了我们前面读的诗篇中的序语里面呢，就讲到这一句了。你不能因为这个人有缺点，他说的优点你都看不到，那就心态就偏得太严重了。他有优点，你也不能看不到他的缺点。就好像妈妈疼这个儿子，他啥都好。幼儿园老师都提醒他，你儿子怎么样？没有，我儿子很好。他这个心偏掉，这孩子就被妈给惯坏了。所以我们对人对事有错，不必一片感觉他有瑕疵，但是他好的部分呢，值得我们效仿。所以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这可能是不同的人，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他的忧虑啊，都值得我们去倾慕啊，去效仿，或者是不好的人，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所以后来这个唐太宗雄文之变之后啊，还没有当上皇帝，因为他这是清来的，就把魏征请到他这边来，就跟他讲，你怎么可以啊破坏我们兄弟的感情，就质问魏征。就魏征说，假如太子听我的话，他就不会中这个难。我魏征不畏威势，唐太宗一定要责骂他了，他没有任何畏惧啊。他说就是因为太子没听我的，才会造成这种情况。他旁边唐太宗的这些臣们啊，听了都很气愤啊，都快受不了了。可是唐太宗居然反而听了之后呢，背着他。唐太宗有一个特质啊，叫英雄惜英雄。他看到这种很有这种忠义之气的人呢，都特别欣赏。为什么？魏征是忠于他的 要有善巧，要讲究方法。唐太宗是虽然几千年来少有的君王，他能这么样去接受臣子的劝谏，甚至于有时候臣子不见了，他还用话来引大家劝谏、求见。这个在历代当中找不到几个这样的话。假如不是遇到像唐太宗这样的皇帝的话，那劝谏的话就有时候还要按住点一下点一下，点了听懂了，那就顺劝；点不通，算了。为什么？因为你直接点，他又没这个修养啊，可能脑袋就没了。所以有一次，魏征向唐太宗说道：“他说他要做良臣，他不要做忠臣。”唐太宗很好奇，良臣跟忠臣有啥不一样？魏征说：“忠臣呢，最后都是死比较惨。所以我不想死这么惨，我要做良臣。”但是这也点出什么呢？杀忠臣的人都是谁？叫暴君。所以这个也提醒唐太宗，你别杀我，别杀我以后你就死了。我这个历史啊，几千年之后啊，都会说你是暴君哦。所以这些大臣呢，饱读诗书啊，熟悉历史，常常都会引一些事例来再提醒君王。所以这些大臣子呢，学问真是远古。我们之前《礼记》学记啊，讲到呢，一个人很善交啊，他是七言也，约而答。讲话不啰嗦，很简短，简约哦，但把事情讲得很清楚透达。约而答，微而长，很多很细微的地方，这个长是善，他都能把这些细微的、非常重要的这些道理。在话当中呢，把它丢出去，而且善用譬喻、含蓄。很不是当老师的人要这样，是当臣子的人劝谏君王，他也能守住这些原则。因为讲话太啰嗦了，那君王可能听了都睡着了。或者听人觉得很烦呐、啊，达不到效果。那这个在春秋时代啊，那个时候的君王啊，这个见识没有这么深远，修养也没有这么好。那这个时候的臣子应该怎么样来劝？我们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看到呢，这个劝诫也是需要非常的善巧。我们翻到61页，我们看这进宫有马的齐景公，他是春秋时候啊齐国的国君，在《论语》当中有评语道：“ 结果这个军队是被不义士兵拦起来的，他们两个人就阻止周武王的军队，他觉得说不行，你们不可以影响百姓，他还是很说的、哎、这些士兵啊都有点气愤的，在将来我马上制止这两个人做功德的人不可能，他们两个人啊不愿意吃做错的东西，他很有气节啊，他最后死在水梁山，后世呢也很佩服他们两个人的气节。这秦秋时候啊，人家想到他们两个还佩服不休，可是这个齐景公啊有马千司，这个司机就是马车是四匹马拉的，就是有一千匹马车啊，一千辆马车啊，这个国家算强盛的。可是那时候呢没有什么让人民知道，其实就是啊也是提到了这个齐景公啊当了国君没有什么很大的作为啊，没有德行啊，让后世来效法。而伯夷叔齐他们是什么、哦、没有富贵的人，可是他们却能够留名青史。那我们读完《论语》这一段话，本来也是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这一生结束之后，留什么给后代的子孙孝化学习？人可不能经营人生道啊！死的那一天，消息传开了，突然听到好多人家放鞭炮，哎呀，死的好啊！哇，那这一生就是造了太多孽，才会干成这样的结果。死的时候啊，要像反攻一样啊！几百族人享受自己的事情一样痛哭流涕啊，连西夏的人民听到他的死讯设定堂来祭拜他，而且范公子活着的时候啊就有一些他恩泽的地方历史之庙来立庙来祭祀他，那他去世之后那就更多了，所以是有轻如鸿毛啊，有重于泰山。所以从《论语》这一章对齐景公的评语啊，齐景公的德行啊不算很高，不像唐太宗这样，那全年要不要三秋方面呢、哦、当然就要了。所以齐国的形象因此他就懂得三秋的全年，我们看进宫有马，养了一匹他很喜欢的马，爱之如命，视之如命一般。其余人杀之，这里是指养马的人呢、啊，不小心把给养死了。大家想象一下，这意思就是说，你最喜欢的 BMW 被开车被撞坏了。然后当下公怒，齐公很生气了，连割将士几次割人兵器的刀啊，拿着就自己要去杀了这一个想 他的罪，他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罪死。让我先把他所有的罪过讲给他听，然后他知道他是罪人，在下面这样他死也没有用，你要死的不会明白。接着他又说：“啊，这经过好，你说把那个罪统统说清楚。”因此，举个例子，因此，其实啊。做得很逼真啊、哦！他也放到那去了，然后走到那个人面前，我很生气啊，对不对？对，主为无君养马而杀死，而罪当死。你把国君的马养死，你这个罪就当死，看你死刑。主使无君以马主而杀。因为你的关系啊，因为你把他把养死了，像我的国君因为这个缘故啊，杀了他的相属。而罪又当死，就是这样子呢，因为这个事件就会让全国的人知道国君因为他的马杀了自己的下属，这一个是第二条罪，所以我的罪又当时。第三条呢，主使国君以马故杀人，问于司令诸侯，主罪又当时。因为这个事件呢，让其他的国家诸侯啊都知道呢，齐景公为了一匹马就杀了他的相属。这是你第三条罪。齐景公听到这里啊，无声无人语。你就把他放了吧，我现在假如再杀了他，他的一家人不知道我没有人死的心呢。那请问大家，假如燕子是不知情，所以这个燕子有很多方式，他这个是用弓箭暗示的方式，讽刺啊，但是是暗示的方式，提醒他的国君，像自己最爱的马被杀死了，刚好最生气的时候，叫燕子说：“你生气，你没人格。”哼，哇，那不得了了，我有没有人格，关你什么事？我那这个时候就直接劝他铁定。铁定我们的结果会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那么生气了，先让他追，追，先缓一下，因为大家要了解一个重点，脾气是假的，你三条的引导啊，他的气慢慢就修掉了，为什么？圣皇之本在乎一念啊。那一念生气就过来了，他不就是仁慈之心了吗？这个也是，当我们看到人家生气的时候，你也不要把它当真，不然你自己会被气坏死。好，诸位学长的生气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拿给我看看。真的东西你拿得出来吗？拿不出 骂他有罪哦，但心里会不会牵挂了天晚吧？想想，估计自己的面子不应该杀的，哦，不要说了，有没有人救他？其实呢，劝人最重要的，能够用他能接受的方式，让他提起正念。另外呢，再来看一则19页，这一则让我们感觉到这些忠诚，抓住每一个可以劝谏的机会，成就国君的德行。其实利益的国君呢，就是利益的他的天下的主。一个国家的兴衰啊，系于天子啊，或者系于他君王，关系甚大。在《大学》里面讲，尧舜率天下一人，而名尧之难啊，桀纣。你们又没反应了？哇，那我们背的东西要讲没有？大学。桀纣率天下一暴，而名尧之难。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所以，希望国君的德行要好，他又得要抓住很多良机呀、啊，劝告，提升国君的德行。那这个没有机制，没有责任，这个办法。是齐景公出兵，上山见官，下州见士，归召晏子和问之曰：“齐景公出去打猎，上山看到老虎，下到这些穿着看到蛇。”然后回来啊，就把晏子召见，说道：“今日寡人出兵，上山者见，下山者见之，待数未之不下。”这个待呢，就是指的是大概，是大概是不是呢？不吉祥的一种。有可能在一念之间呢、啊，这在历史上很多啊，天子他的宫殿上长草了，哎，不吉祥啊，结果呢，他就啊洗心革面，断恶修善，结果就出了事实。那你说他是吉祥还是不吉祥？吉不吉祥啊，是自己的心决定的啊。这祸福我们为人之道，这个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个提醒了。商纣王在的时候啊，许多吉祥的阵图，那个刀子啊，长得特别长，然后拿来，哇，万岁万岁，吉不吉祥？觉得是吉祥，就商纣王越来越目空一切，非常的傲慢，天纵这种吉祥的预兆，他最后就是亡国之君的。所以是能用平常心的啊，能用反省的心来面对这些一切的境界的。 家看着我的表情，好像不是你忘记了烧死了，是烧死的那种心情。啊，这句话听不下去是吗？
哦呀，体会到那个道理啊，很专心啊，学问之道。家有三个不吉祥，是不应验的。但是呢，你这一个不算在这三个里面。什么是三个不吉祥？夫有心而不知，亦不祥；知而不用，而不祥。用而不认，善不祥。啊，所谓不祥，乃若此之一门。第三条才是真正的不吉祥。即山上见虎，啊，因为老虎的房子本来就在那里，你见到它也不吉祥。下则见蛇，蛇之穴也，它本来就是它的老家就是。如此如蛇之穴而见之，何为不祥？那怎么会算不吉祥？让进攻啊，不要胡思乱想，而且又借这个机会把治国最关键的道理告诉他。治本在得人，其实是中间里面的一句很精辟的话。治理一个国家，让国家长治久安，要得到贤德之人，得人在圣君，谨慎来推举。重要的制度，这些国家重要的制度，还有谨慎观察，啊，这个观察不只是自己主观的认识，还有客观，从他的家庭，从他处事待人接物，从他面对很多境界，这个待会我们在文章当中再来跟大家开启一下，谨慎一点。我们看王莽创了西汉，他的样子看起来啊，装得很像君子，最后却是一个大叛臣，叫大奸若周南。最奸诈狡猾的看起来很蠢，因为他有大阴谋在后面装的挺像的哦。这就要很谨慎去看，慎举在平生，考核他是不是真正有德行、有忠诚。 攻击自己的面，攻击试探自己，很有个性啊，自律很高，人民佩服他。正南面是他坐在天之位，运筹选派的这些重要大臣都是神仙。后继上一个重创的事情啊，是他的下属啊，信啊，这是商朝的事情，让他去掌教，那这几个人都放在重要的位置，天下就安定下来。所以这个天子全进宫啊，是一个对领导者最关键的重点。好，所以我们刚刚啊，是跟大家讲到，当一个政治权健的，像遇到像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不容易的，没有这样的领导者，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善巧方便的，也能达到权健的效果。而这个唐太宗，他很有雄才大略，所以他登帝位之后也是励精图治，想要为国家民族啊做一份事业。然后又看到魏征啊是这么有智慧独行的人，常常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呢，啊引到他寝宫里面去，啊向他请教。那当然，大家想象一下，一个臣子，皇帝把他拉到寝宫里面去看一看，多谈，然后对他好的建议啊，言听计从，这个臣子的内心会很感动的，啊，遇到明君啊。所以有一句话叫“是智慧比知己更为善”，这个读书人呢，一生能碰到信任他、珍惜他的这样的朋友，或者是这样的国君呢，他会尽心尽力的啊，尽这一份道。说不言呢，言无不尽来去。所以唐太宗啊，曾经赞叹到，啊，他对着魏征讲到，说他当这个京官的几年的时间呢，就上了奏折200。就是写作者写了200多字啊，我看到这个写了200多个奏折，不知道有多少夜没睡觉啊。这古人现在想一想，是他们真的都是呕心沥血啊，在敬爱一个臣子的忠心啊。所以唐太宗讲到，从一写了200多个奏折，就看到他的忠诚。所以我们在史书上看到这些典故啊，都会感觉这个君子那种相处的亲密啊，非常的深厚。贞观2年的时候，有一次这唐太宗宴请君臣一起吃饭，这唐太宗在旁边，这长孙无忌，长孙文无忌呢是长孙皇后的哥哥，那都是很亲 会跟每一个人请教，请了请了，刚好呢，我实在不能接受，我就啊把他引到其他的事情讲，我就不接他建议的这件事情，结果我把他引到其他的事啊，我怎么讲呢？他都不理我，他就不说话。你觉得是为什么？
啊，这个问题好像不仅有情况啊。
他这个张书记就讲了，说可能是这个魏大人呢，觉得说假如回应你的话呢，是不是？就好像要顺着你的意思，所以他不打我。他在中间，哎呦，那他就先回回我的话嘛，下一次再劝就好了嘛，是吧？你干嘛现在摆个脸给我看？哎，接着呢，会跟大人讲话。
都几了底了，那就他这种还有什么话说呢？
当然，这也可贵在哪？事实是基于他的君王智慧身份，这个是真正爱护自己的国君，而不是去顺着君王的心意，最后把国家都给搞乱。就讲到大顺在的时候，就提醒这个后继谢这一些大臣，说你们有任何不同意见，或者我有任何不足，你们当面就要把我给我指出来，不要等到是错在自己，不要面前失宠我，背后议论我，不要这样。所以魏征就说到，我也要效法这些忠臣啊，这些有德之人啊，在当面讲清楚了，演讲好了，不能背后再说。这唐太宗听完了就笑了，然后说，有些人都觉得这个魏征傲慢，但是我觉得他很妩媚。妩媚是可爱的意思，现在好像这个时代都把妩媚当作女人。当时候的意思就是觉得她很可爱啊，很帅啊。所以我们从唐太宗这些言语，觉得他跟这些臣子那种情感非常深厚。刚刚这个是贞观二年的事情，后来呢，因为魏征这样警戒，唐太宗就觉得呢，他对国家的贡献非常大，他就把他升到很高的官，秘书监啊这些很高的官。但魏征呢，他们这些忠臣呢，都不是为为国为民而来的，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这个职位太高了，他自己啊请求啊告老，因为他生病那能够目标当这么高的官，结果这个唐太宗接到之后啊就说了。他在这个矿山里面没有什么好珍贵的，你把它提炼以后啊，金银铜铁锡啊，这个就有价值了。 段话呢，他被唐太宗是非常恭敬这些有能的圣人。我们之前跟大家有交流到用尽自身光芒，他把这些身边的人当导师一样尊敬。16年的时候，魏征身体已经不好了，本来要退 是去世之后的感知，他在那种记忆得到了灵感，而且灵魂太伤心了，普遍没办法相信把他复活，然后废教不是追赠时空，然后受持文证，这个事就是对于去世的真知，然后对他一生德行功业的一种肯定，而且把它葬在自己这个坟墓的旁边，每一张草里就葬在皇帝陵寝旁边了。魏征去世之后，唐太宗还是常常怀念，所以后来有一次刚好对着身边的大臣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以同自造，然后以同为镜，真一观，以物为镜，文章是从《旧唐书·魏征传》里面选出来的，而《鉴之劝解》是诗人，这个诗人就是反思反省，从四个角度提醒唐太宗，书是作者。我们想到啊，孟子有一段话说到：“君子视臣如视君，则臣视君如父兄。”君子视臣如君法，则臣视君如父。路人和路过人，君子视臣如子敬，则臣视君如公主。这一段话呢，其实点出了一个领导者。这篇文章虽然是在是魏征他一个臣子所写的奏章， 其实演变出来的。有忠诚是因为君王对下属有爱心，然后呢又能虚心纳谏，那个君臣才能够相得益彰。所以一个人要敢来好的下属，也是会有自己的个性的。所以大学才讲有德只有仁啊，有仁只有智。这都不是偶然的，天地之间没有偶然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当领导，假如说哎呀我底下都没人啊，讲这个话呢就是还不明理。那明理了讲这个话不好意思，要心有不得反求诸己。而我们看孟子这一段话，其实君臣的关系都是心啊相互交感，是臣如宿主啊，把臣子当宿主兄弟一样的真心的爱护。则臣弑君独负心啊，当作自己的心腹一样啊，怎么样竭力的保卫啊，竭力的成就君王的德行啊。君视臣如犬马，你领导者把下属当犬马一样使唤，毫不尊重他，那下属们视君如无人呢，就好像走在路上不认识的行人这样啊，他也漠不关心啊，你的死活跟我没关系啊。这孔子又说呢，君子以臣以礼啊，臣是君以重。君子臣以礼，臣弑君以忠。对待下属也是爱护尊重，那这个臣子是侍奉他的君王领导者，就会尽他的忠诚。君子视臣如弟弟，我们看把他当弟弟当重建也健康啊。他臣子视君如寇仇者，寇就是强盗啊，仇就是仇敌啊。我们看每个朝代最后那个君王天怒，天来天怒人怨啊，不都把他当寇仇吗？所以唐太宗能感得魏征这七年之间呢，写的奏折200多个奏折，那可见得呢，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唐太宗的有多的。好，我们看第一段，一开始讲到孙文求木子张者，臣子曾经听到这样的道理，希望这个树木嘛能长得高大，长者就是长高长大，必固其根本， 开始啊，就拼命啊，因为讲产品他说的道理啊，他毕竟是比较抽象，能用一些具体的譬喻啊，让君王好理解。啊，这都是三九啊，预留之原则啊，希望这个河流啊能源源流转。挖深疏通，因为你这个河川啊，能够疏通，能够把它加深，它自然能够流的更长更远。所谓挖出淤积，疏深隧道。活着安着，必知其理。这个意思就是想要啊，国家能长治久安，必定要积累德义。这个积累德义啊，因为老百姓这个君王做的。多人爱护人民，那这个人民呢，对君王就越来越爱护，所以应该要施仁德啊，是朝廷啊，要对人民啊施惠，施惠啊于人民。德义啊，也可以当作呢仁义道德啊，道德仁义啊，其实就是君王本身要有德行啊，然后呢要用这个德行啊去爱护人民。所以这一段呢，最重要的。出来了，治理一个国家，让它长治久安，不是靠法律，也不是靠威势，不是靠野心拳法，而是靠积累德义。孟子就有讲到说，乐民。乐者，民以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以忧其忧。所以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人民能够让人民幸福的事情，他尽力去做。啊，人民最担忧的事情，赶快设法去解决。那这样，人民怎么可能不爱戴他？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啊，都是知其德义。所以源不深，何况流之远？这个水源不挖深，而希望水流长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这个树根啊都不牢固，而要求树长得高大。德不厚而立之国之者，德行不深厚，而且积累的这些善行啊不深厚，而想要国家长治久安治理好啊。水在下面，即使愚笨之人，知其不可，都知道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段话也提醒我们：君子不笨。 谁在下雨啊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何况于明哲，何况就是更何况这个明哲是有限的，看到一个军队走过去，